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门徒出去传道带着喜乐回来，因为他们经历耶稣的权柄使污鬼都听从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喜乐。但是耶稣针对门徒这样的喜乐给予他们教导。今天这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跟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门徒传道回来带着喜乐，耶稣给予他们正确的一个观点，他们真正应当喜乐的真理和原因是他们的名字是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向父献上赞美的祷告，同时又向门徒宣告他们是有福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其中前面两节经文和后面两节经文，也就是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曾经分别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和第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不同的上下文中。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他以就在这时候来把今天这段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跟上次我们所讲的第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门徒向出去传道回来向耶稣报告他们喜乐的原因，耶稣给予他们教导，然后就在这时候耶稣向他的父献上赞美的祷告，然后耶稣转向门徒向他们宣告他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耶稣向父所献上的赞美的祷告。路加说明时间是就在这时候，当门徒出去传道带着喜乐回来，并且向耶稣说明他们喜乐的原因，耶稣做出的回应首先是针对他们的喜乐给予教导，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末世时刻，耶稣还做出另外一个回应。对于门徒的喜乐，耶稣首先给予他们关于喜乐应当有的正确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可是就在这时候，就在这个关键的末世的时刻，耶稣还做出另外一个回应，那就是耶稣在圣灵里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前面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那里记载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从水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圣灵降下在耶稣身上，使耶稣受膏抹，使他有能力做神差他来做的工作。自从圣灵 那时候降下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满有圣灵。这是路加福音四章一节告诉我们的，耶稣领受了圣灵的膏抹之后，他就是满有圣灵，意思是他不断的与圣灵相交，圣灵也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启示、感动、激动、指示他。他是完全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因此，现在耶稣受圣灵感动，而大大的喜乐。这就为门徒传道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结论。门徒倚靠耶稣所做的赶鬼工作，打败了撒旦。他们为神的国的缘故，经历了神国度的全能与得胜，所以耶稣为此大大的喜乐。这就为门徒传道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结论。耶稣的喜乐首先是门徒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出去传道，做赶鬼的工作。门徒赶鬼的工作很成功，他们打败了撒旦，所以他们经历到神国度的全能与得胜，耶稣为此大大的喜乐。但是除此以外，在路加福音的叙述中，圣灵经常被描写为感动人做出启示性的言论，或者感动人发出赞美，或者感动人做出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当玛利亚去这个犹大的一座城探访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所怀的胎就在他的腹中跳动，于是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以利沙伯被圣灵感动，就做出这个启示性的言论。接下来当施洗约翰出生，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第一章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等等。以这个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他就发出对神的赞美和祷告。那么第二章也是一样，有一位又公义又敬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的一个人，名叫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没有死以前可以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接下来第二章的27节，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继续向神发出赞美，不但如此，他也给孩子的父母祝福，又对玛利亚宣告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画饼，使得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西面不但赞美神，也做出这个启示性的言论。现在我们看见耶稣受圣灵的感动，不但大大的喜乐，接下来他向他的父发出赞美与祷告。耶稣首先他对神的称呼，他称神为父啊。父这个希腊字是翻译亚兰文的阿爸，阿爸，阿爸是亚兰文。在这里耶稣祷告说父啊，是希腊文的 father， 也就是父亲。但是其实这个字是翻译亚兰文的阿爸，阿爸在亚兰文是一个很亲昵的称呼，所以耶稣用这个称呼阿爸来称神，就表达他和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父子的关系。这就为接下来等等我们会看到的第22节做准备，因为在那里就论到耶稣与父之间这个关系是如何。但是耶稣不但称神为父啊，耶稣加上天与地的主，这个天与地的主是非常犹太式的对神的称呼，强调神是宇宙的主宰。因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所以他对他一切的创造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耶稣称神是天和地的主。这就为接下来耶稣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做准备，因为耶稣说明这个原因是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可以随自己的意志隐藏或显明一些事情。接下来耶稣就对父，对他的父发出赞美，他说，我感谢你，和合本是翻成感谢你，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我赞美你，因为这个希腊字也就是翻译成感谢，或者我们可以翻译成赞美，这个希腊字基本的意思是承认 confess， 这个字可以被用在认罪，当一个人所犯的罪真正被承认，那就是认罪。但是这个字如果被用在关于神，那就是向神承认他是神，承认神的美善，神的承认神的美善，神的属性，承认神的道路是最适当的，神的品格是最完美的，并且也可以承认神的作为，彰显他的大能等等。 所以这就等于是在赞美神，赞美神，因为承认神他的良善，他一切的属性，他的道路最美好，他的品格也是最美好，他一切的作为彰显是他的大能，这都是向神发出赞美。我们如果读诗篇，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赞美神。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耶稣说，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人和聪明人隐藏，向婴孩显明。这是耶稣说明他赞美父的原因，也就是原因是他赞美父绝对的主权和父启示性的智慧。为什么耶稣赞美神？他说明是因着神绝对的主权和神启示性的智慧，所以神随他自己的意志把这些事隐藏或者显明。这些事是指什么呢？在紧邻的前文，我们看见论到耶稣赐给门徒他的权柄，使他们有能力做赶鬼的工作，能够得胜邪恶的一切能力。这彰显出神的国的全能，显明在耶稣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从紧邻的前文来看，这些事就是指门徒被赋予耶稣的权柄做赶鬼的工作，而这个赶鬼的工作彰显出神国度的全能，显明在耶稣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同时，这些事乃是指耶稣的使命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一切意义，不仅只是耶稣赶鬼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耶稣赶鬼的工作显出神国的全能，显明了在耶稣里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也除此以外，也包括耶稣他的使命跟他所有的传道工作，一切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所有一切的意义，特别是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些事基本上就是指耶稣的使命和他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一切的意义。然而在这一切的意义其中，特别是关于耶稣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耶稣赞美神，因为神把这些事向智慧人和聪明人隐藏。智慧人和聪明人是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是律法专家，他们是研读律法，解释律法，并且制定遵行的细则， 来帮助百姓去遵守律法。因此，这些人，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被看为是智慧人和聪明人。当然，在当时除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犹太人宗教领袖还有撒都该人，以及社会上的长老们。但是，特别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律法专家，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智慧人和聪明人，主要就是指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耶稣赞美神，神随自己的意志，将耶稣的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特别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神随他的意志把这些事向犹太宗教领袖隐藏，也就是把耶稣的传道工作和耶稣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特别是关于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这样的真理，神向把这些真理向犹太宗教领袖隐藏，使他们不能够得知，不能够明白。他们拒绝了耶稣，既然他们拒绝了耶稣，神就把这些事，耶稣传道的工作跟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向这些宗教领袖隐藏。但是神却将这些事向婴孩显明。在这里，婴孩就是指那些像小孩子那样单纯、谦卑、倚靠神、向神敞开的人。在古代的社会，小孩子是没有社会的地位，是最无助的。所以，这里婴孩就是以这样的古代社会小孩子的这种在社会上他们的谦卑无助来依靠神。耶稣说，神把这些事向那些单纯谦卑依靠神、向神敞开的人显明，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神随自己的意志，将耶稣的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向门徒显明，使他们能够得知并且明白。所以耶稣所提出这个赞美神的原因，强调的重点是神绝对的主权过于人的责任。整个耶稣所提出赞美神的原因，这个赞美神的原因所强调的重点是神绝对的主权。神把这些事随他自己的意志向智慧人跟聪明人隐藏，却向婴孩显明。对于属灵事物的理解和明白的能力是神所赐的，这个我们 在讲到耶稣讲的这个种子的比喻或者土壤的比喻的时候，耶稣已经说明神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门徒。换句话说，属灵事物的理解和明白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随自己的意志把这种属灵对属灵事物的理解赐给某些人，或者拒绝赐给某些人。神有绝对的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他对那些自以为聪明，能够明白神的事，而且引以为傲的人，就把这些事像这样的人隐藏起来。这也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对那些认为靠自己不能明白而向神敞开，预备好听从神，这样的人就得着神的教导。这就是神的怜悯与恩典临到他们。所以耶稣向父发出赞美，因为父他是天和地的主，他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可以随他自己的意志来行作万事。属灵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和明白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明白关于神的事。但是神有绝对的主权，随他自己的意思把这种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和明白的能力赐给某些人，或拒绝赐给另外一些人。换言之，神有绝对的权柄来决定他要赐给人的礼物要赐给谁，因为这种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和明白的能力乃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所以他就有绝对的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把这种属灵的理解力赐给谁就赐给谁。而神对那些自以为聪明，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他们聪明，自以为他们是明白神的事情，而且还引以为傲，神就把这些事，把耶稣的传道工作和耶稣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特别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把这些事就像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隐藏起来。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可是对那些认为靠自己不能够明白神的事而向神敞开，预备好听从神的人，他们就得着神的教导。那他们乃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神以他的绝对主权把这个属灵的 理解力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向他的父发出赞美的原因。但是接下来耶稣向他的父肯定他所说的这个赞美的原因，他说，是的，父啊，这在你眼中是你所喜悦的。在神的眼中，这样做乃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没有因为他的父有权柄向一些人隐藏真理，却向另一些人显明真理而提出任何的质疑。相反的，耶稣向他的父说，是的，父啊，我赞美你，这正是你的旨意，在你的眼中是你所喜悦的。换句话说，耶稣肯定父有绝对的权柄来把神的真理向一些人隐藏，却向另一些人显明。耶稣肯定这是神所拥有的绝对的权柄，他肯定他对父的赞美。他说，这正是你的旨意，你这样做正是你的旨意，在你的眼中是你所喜悦的。只要是耶稣的父所喜悦的，那么就是耶稣所喜悦的。耶稣以父的旨意为乐，耶稣如此以神为乐，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对我们而言，基督徒最高的意境是效法耶稣，单单的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即将要临到的被钉十字架，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向他的父祷告说，如果若是可行，他说，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立刻加上，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所以即使在客西马尼园，耶稣面对被钉十字架的受苦，当他说，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他乃是以神的旨意为乐，他乃是顺服神，以神的旨意为乐。所以耶稣肯定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向一些人隐藏真理，却向另一些人显明真理。耶稣说，这正是父你的旨意，在你的眼中是你所喜悦的。当耶稣说明他对父这个赞美的原因，乃是父把对于这些事真正的明白赐给那些婴孩，也就是那些自知需要帮助谦卑的倚靠神，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与受教， 向神敞开的人。现在，耶稣进一步宣告说，他乃是父的启示唯一的媒介。所以耶稣首先赞美他的父，然后他说明他对父的赞美的原因，原因是父把对于这些事真正的明白赐给那些婴孩，也就是赐给那些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谦卑的倚靠神，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和受教，向神敞开的人。那么父就把这些事真正的明白赐给这些像小孩子那样谦卑的人。而耶稣进一步宣告，父怎么样把这些事的明白，真正的明白赐给那些像婴孩一样谦卑的人呢？耶稣宣告，他是父的启示唯一的媒介，也就是是借着耶稣，父是借着耶稣把神的真理向那些谦卑像婴孩一样的人，把自己向神敞开，来依靠神的帮助，那么神赐给他们属灵的明白，而耶稣乃是父的启示唯一的一个媒介，也是借着耶稣。接下来我们看耶稣他这个宣告有三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耶稣宣告说，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被我父交付给我，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被我父交付给我。这里这个交付这个动词可以被用在把知识传递下去，特别是一位拉比把一个传统传递给一位学生。我们晓得在当时以色列的拉比没有所谓的写下来的这个教科书，所以呢都是以口传的方式来把这些教训传递给学生。所以这个交付这个动词可以被用在把知识传递下去，特别是一位拉比就把一个传统，也就是拉比的教训的传统传递给一位学生。但是交付这个动词也可以被用在把权柄转移，把权柄转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东西，这一切所有的东西这个片语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句首，是一个强调的位置。因此耶稣强调说一切所有的东西，这就是指包含全部的，全部的。耶稣说全部的东西都被我的父交付给我，这是一个惊人的叙述。耶稣乃是宣告他是神，因为全部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我的父交付给我，所以耶稣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在宣告他是神。一切所有的东西首先是指所有神的启示，所有神的真理与知识。但是同时我们从紧接着耶稣继续做出的宣告来了解，子 不但拥有一切神的启示和真理的知识，子也有权柄拣选哪些人是他愿意把神向他们启示的。因此，一切所有东西不但包括所有神的启示，所有神的真理和知识，也包括了权柄。父不但把一切神的启示和真理的知识都传递给子，并且也把启示这些真理知识的权柄转移给子。所以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被耶稣的父传递给耶稣。父不但把一切神的启示和真理的知识都传递给耶稣，父也把启示这些真理的权柄传递给他，转移给他。这是耶稣这个宣告的第一部分。接下来第二部分，这所有的，为什么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被耶稣的父交付给他呢？这所有的都是稳固的，系着在父与子相互的认识。也就是说，接下来耶稣宣告的第二部分指出父与子是相互的认识。那这是为什么一切所有的东西都被父交付给耶稣？是因为是稳固的，系着在父和子相互的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没有人认识父。这写明耶稣和父之间独一的关系，因为没有人，就指出耶稣跟父之间，他与父的关系是独一的，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跟父的关系。所以他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没有人认识父。耶稣和他的父，他们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耶稣和父各拥有关于对方独有的知识，也就是父与子各拥有关于对方独有的知识。这种的认识不单是知识性的，更是一种最亲密，一个完全相似与相交，一个完全合一的关系。所以认识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都不是只是单单指知识性的，都是指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和父之间，子和父之间相互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但是知识性的，更是一种最亲密的，是完全相似与相交，完全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耶稣和父共享的认识是永恒的，比如说是在永恒中，耶稣子与父相互的认识， 他们所共同享有的这个认识是永恒的，包括永恒的过去，包括现在，还包括永恒的将来。所以这是耶稣指出他和父之间这一种独一的关系，他们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是独一的。而这种认识不但是知识性的，更是一种很亲密，极其亲密，完全的相似，彼此认识和彼此相交，完全合一的关系。基于这种独有的相互认识，所以唯一能够把子启示出来的是父，反之唯一能够将父启示出来的是子。就是基于这种独有的，没有人除了子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父，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子。所以基于这种独有的相互的认识，唯有子可以把父启示出来，也唯有父能够把子启示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启示出来。这样的一种只有父能够启示子，也只有子能够启示父，就保证了子把父启示出来的时候，他所赐给人的启示，子所赐给人的启示是绝对的真实，就是真理。所以这是耶稣提出，所有的都是稳固的系着在父和子相互的认识。因此第三部分，耶稣宣告子向他所拣选的人启示父，因为只有子才可以把父启示出来。但是子向谁把父启示出来呢？子乃是向他所拣选的人启示父。所以耶稣说，以及子愿意向他启示父的任何人，子愿意向他启示父的任何人，正如父随己意将这些事向人隐藏或显明，并且父已经赐给子权柄，也就是启示这些真理的知识的权柄，父也已经赐给子。所以子可以随自己的意志将父显明给他所拣选的人。父与子拥有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父和子他们之间拥有这个独一的关系，只有父能够启示子，因为他们相互的认识，只有父能够启示子，也只有子能够启示父。所以这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父和子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 父，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子，除了父，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子启示出来，除了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把父启示出来。所以父和子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唯有借着子所提供的启示，才能够向其他的人开启。也就是说，父和子所拥有的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只有借着子所提供的启示，这个才向其他的人开启。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也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只有借着子所提供的启示，父和子所拥有的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才向其他的人开启，并且子所提供的启示不仅是真理的事实，也是个人性的。子所提供的启示不仅是知识性的真理的事实，也是个人性的。看见子的人就是看见父。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对门徒说，你们第十四章第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个子提供的启示不仅是真理的事实，也是个人性的。看见子的人就是看见父。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再出现类似这里耶稣所做的宣告，在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一再的出现类似我们现在所看的耶稣在这里的这个宣告。那么我们就不花时间来把每一个约翰福音的经文都读出来，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第十四章的第七到九节，那事实上耶稣接下来耶稣说，你们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所以这是类似的，都是讲到耶稣和父这种相互的认识，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完全合一的一个关系，以至于看见子就是看见父。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启示出来。父和子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没有人能够认识父，除非子把父启示；没有人能够认识子，除非子把除非父把子启示。那么因此要认识父，就只有借着子所提供的启示才能够认识父，才能够将父和子所拥有的这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来开启。 耶稣这个宣告等同于宣告耶稣的神性，这个是首要的基督论的宣告。我们知道基督是希腊文的弥赛亚，那么这个基督论也就是关于耶稣是基督，耶稣这个宣告等同于宣告他的神性，是最首要的基督论的宣告。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但是他为弥赛亚的使命，不论是受苦仆人或荣耀君王的角色，都是以他为神儿子的身份为基础。再说一次啊，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但是耶稣他为弥赛亚，他的使命包括受苦仆人和荣耀君王这两方面的角色。无论他是受苦仆人或荣耀君王的角色，都是以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为基础。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够为全人类承担罪的刑罚，并且胜过死亡来完成拯救。这是关于他是受苦仆人的角色，乃是基于他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够为全人类来承担罪的刑罚，并且胜过死亡来完成拯救。同时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够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国。这是没有任何人类的大卫王朝君王能够达成的。所有人类大卫王朝的君王可以说都有失败。即使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不能够100%一点没有偏差的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国。只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国，并且耶稣是神的儿子，使他成为神的启示的媒介。人只有借着耶稣才得以认识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父相互的认识，这使他成为神的启示的媒介。人只有借着耶稣才得以认识神，同时耶稣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他要启示的人。这是耶稣在赞美他的父，并且说明赞美的原因之后，他所做的这个基督论的宣告，宣告他的神性。当耶稣赞美神，献上赞美和祷告之后，耶稣接下来转向门徒，私下对他们说话。耶稣转向门徒，私下对他们说话，耶稣是向他们宣告福灾，或者说宣告有福了。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前面的13节到15节，耶稣告诉他要差出去传道的72门徒应当如何对待那些拒绝他们的城市，然后耶稣就向那些拒绝他的城市宣告祸灾，也就是宣告有祸了。但是在这里 耶稣是向那些接待他并且委身跟随他的人宣告福灾，或者说宣告有福了。耶稣说福灾，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些眼睛，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呢？就是看见门徒所看见的那些人是有福的。那福灾或者说有福了 blessed 这个字，我们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或者说在讲第六章，耶稣也是宣告四方面的有福了。那里我们曾经已经说了，说明有福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蒙认可或者蒙核准的意思。当人祝福神的时候，人乃是推崇神，所以是称颂赞美神。可是当神祝福人的时候，神乃是称许人，所以有福。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呢？是蒙神所称许的人。蒙神所称许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跟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有福，中国人所说的有福是很不一样的。真正有福的人在圣经里面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都是蒙神所称许的。在这里耶稣宣告福灾，有福了，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些眼睛，也就是那些人。这里耶稣这个宣告可能是兼具蒙神称许和蒙神赐福两方面的含义在内。耶稣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些眼睛，这句话是具有两方面的强调。一方面是强调看见这个行动，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些眼睛，所以一方面这是强调看见这个行动，这些人是有眼睛可以看的。而这个看见不但是身体的眼睛看见，更是属灵的明白，明白所看见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所以看见这个，看见这个行动，这些人能够看的眼睛，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眼睛是可以看的，不但是指身体的眼睛看见，更是属灵的明白，明白他们所看见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另外一方面，他们是看见了门徒所看见的东西，他们是看见了门徒所看见的东西。门徒看见了什么呢？门徒看见了耶稣大能的工作，并且他们对于耶稣所行的大能工作具有的意义有真正的明白，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他们门徒所看见的，门徒所看见的 是什么？是他们看见耶稣大能的工作。但不仅是他们 是亲眼看见，是亲眼见证人看见耶稣大能工作，这个看见也指他们对耶稣所行的大能工作所具有的意义有真正的明白，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因为耶稣所行的大能的工作，大能的作为乃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所以他们不但是 亲眼看见耶稣大能工作，同时对耶稣所行的大能工作所具有的意义有真正的明白，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除此以外，他们也明白了耶稣向他们启示的关于神的真理，也就是耶稣把看不见的父向他们启示出来。所以耶稣宣告说，所有像门徒一样把自己的眼睛向耶稣敞开的人，这样的人不但看见耶稣大能的作为，并且神绝对的主权赐给他们属灵的了解，使他们明白这些事所具有的意义，知道在耶稣的里面，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了。因此他们是有福的。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明门徒是有福的原因，凡是像门徒一样把自己的眼睛向耶稣敞开，他们也像门徒一样可以看见耶稣大能的作为，也像门徒一样蒙神绝对的主权赐给他们属灵的了解，使他们可以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可以知道在耶稣里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了。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跟门徒都是有福的。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明为什么他们是有福的。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们，耶稣以这个我告诉你们来强调接下来他所说的话的重要性和非常的可信赖。耶稣要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有福的，原因是许多先知和君王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里提到先知和君王，也就是旧约一些伟大的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好，这里最主要是说先知们，古代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坚持的和仔细的寻求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向他们所指出的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先知们他们预言论到这个救恩，他们在圣灵神的灵的感动之下，他们论到基督的受苦和基督的得荣耀，于是先知们就坚持的仔细的寻求在他们里面的基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向他们所指出的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渴望神已经向他们启示的预言得以应验，他们渴望能够得见这个预言的应验。但是 耶稣说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想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意思就是说，现在门徒是活在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门徒得以经历神的计划的实现。先知们渴望看见的，现在门徒被赋予特权得以看见。先知们渴望得以看见神应许的应验，所以他们坚持着仔细的寻求，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向他们所指出的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情况。然而他们却没有得见预言的应验。现在门徒是活在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得以经历神的计划的实现。先知们渴望看见的，现在门徒被赋予特权得以看见。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并且他的来临就引入了神的国。救赎历史的新纪元已经曙光乍现，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些都是借着耶稣神的儿子向门徒启示出来。因此门徒是何等真正有福的人呢？他们活在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他们可以经历神的计划的实现，他们被赋予特权可以看见先知渴望看见却没有看见的，他们得以看见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已经来到，而且耶稣的来临就引入了神的国。耶稣带来了神的救赎，救赎历史的新纪元已经曙光乍现，神的国因着耶稣的来临已经临到。所以这些都是借着耶稣神的儿子向门徒已经启示出来，门徒是何等真正有福的人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不但是给予门徒他们的喜乐正确应当有的正确的观点，耶稣还做出另一个回应，这另一个回应就是向父发出赞美，而且说明赞美的原因，但是耶稣也做出宣告。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在路加福音的叙述里面，圣灵经常是被描写为感动人做出启示性的言论，或发出赞美，感动人发出赞美，或者感动人做出祷告。所以耶稣在圣灵里大大的喜乐，并且向他的父发出赞美。耶稣称神为父，并且称神是天和地的主，这个称呼就表达他和父之间一个很亲密，和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父子关系，并且强调神是宇宙的主宰，神对一切他的创造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天和地的主。这就跟接下来耶稣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就预备了接下来耶稣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耶稣说明他赞美神的原因，强调的重点是神绝对的主权，过于强调人的责任。对于属灵事物的理解与明白的能力，是神随自己的意志赐给某些人，或者拒绝赐给某些人。神对那些自以为聪明能够明白神的事 而且引以为傲的人，就把耶稣的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向他们隐藏，使他们不能得知，不能明白。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对于那些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谦卑倚靠神，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和受教的人，神就把这些事，把耶稣传道工作和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向他们显明，使他们能够得知并且明白。这是神的怜悯与恩典临到他们。耶稣也肯定他所说的赞美父的原因，表明他是单单以神的旨意为乐。接下来耶稣宣告，父既然把这些事向婴孩显明，耶稣乃是父的启示唯一的媒介。父把所有一切神的启示与神真理的知识都传递给子，并且也把启示这些真理知识的权柄转移给子。耶稣说明他和父之间的关系是独一的，耶稣与父相互的认识是绝无仅有的，各拥有对于对方独有的知识。这一种认识不但是知识性的，更是一种最亲密完全相似与相交完全合一的关系。耶稣与父共享的认识是永恒的。基于这种独有的认识，独有的相互认识，唯一能将子启示出来的是父，唯一能够将父启示出来的是子，因为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没有人认识父，所以他们独有这种相互的认识，以至于只有父能够把父子启示出来，也只有子能够把父启示出来。那么子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把父显给他所拣选的人。父与子拥有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唯有借着子所提供的启示才向其他的人开启。耶稣这个宣告等同于宣告他的神性，是最首要的基督论的宣告。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他为弥赛亚的使命，无论是受苦仆人或荣耀君王的角色，都是以他为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为基础。耶稣也转向门徒宣告说，所有像门徒一样将自己的眼睛向耶稣敞开的人，不但看见耶稣大能的作为，并且神绝对的主权赐给他们属灵的了解，使他们明白在耶稣里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是有福的。耶稣说明为什么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先知们渴望看见的，门徒被赋予特权得以看见。门徒是活在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得以经历神的计划之实现。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并且他的来临就引入了神的国。救赎历史的新纪元已经曙光乍现， 神的国已经临到。这些都是借着耶稣，神的儿子，向门徒启示出来。门徒乃是真正有福的人。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神的主权，他绝对的主权来随己意，把属灵的理解能力赐给人。但是这里耶稣又提出，神对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自己明白神的事情的人，反而把神的真理向他们隐藏，而那些自己知道自己需要帮助，谦卑倚靠神绝对主权的恩典，赐给他们属灵理解力的人，神就把真理向他们显明。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很像这些宗教领袖，我们自以为我们明白神的事。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些真理，我们会争得面红耳赤，那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会争得面红耳赤？因为我们都认为我们知道这些关于神的事。但是其实今天这段经文成为一个警告，如果我们是属于这种人，自以为知道神的事，其实我们乃是不知道，也就是事实上神会把他的真理，神的真理向我们隐藏，让我们不能得知，也不能明白。其实今天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是处于这种的一种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光景。除非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是没有能力，不可能凭我们的智慧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知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神的智慧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倚靠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把属灵的理解能力赐下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点我自己是深刻的体会，因为每逢我经历圣灵将神的话解开使我明白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晓得，过去我只是有知识性的明白，我只是在头脑上我觉得我懂了，可是我其实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这种属灵的明白。只等到我领受圣灵的教导，把这种属灵的明白赐给我。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我经常说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明白。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最好的解释就是圣灵，但是不是保罗不是求神把圣灵赐给他们，当他们信的时候悔改相信，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保罗乃是祈求神使圣灵照明的工作能够在以弗所信徒的心中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我们需要不断的做这样的祷告。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没有能力去明白神的话，必须依靠神自己绝对的主权，把这种属灵的理解力赐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天天到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像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无助的像婴孩，真正谦卑的来向神敞开，寻求圣灵的教导和帮助，使我们可以明白。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神的儿子他所带来的启示，使我们得以认识父。耶稣把神向我们启示，并且耶稣他的来到也引入了神的国，神的国已经临到。当然我们知道这有一个张力，就是已经但是尚未，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神的国尚未完全的实现在地上。但是耶稣他这个人和他的传道工作所带来的启示，我们到底明白有多少？我们花多少时间反复的去思想耶稣是谁，反复的去思想耶稣向我们去认识他，反复的去思想耶稣是谁，去渴慕认识耶稣是谁。因为耶稣说我们认识他就认识父，我们看见他我们就看见父。但是我们到底认识耶稣有多少？我们真正明白真正认识他有多少？再说一次，这个认识不仅是知识性的，包括我们跟他之间一个真正亲密的相交，个人与他之间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耶稣来引入了神的国，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耶稣行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就启示了神国度的全能，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这不仅仅是在耶稣的时代是如此，在现在仍然是如此。神的国在现今这个时代仍然是带着全能在地上，在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因为耶稣复活的耶稣宣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他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的君王，虽然死了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他已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行君王的统治，所以他要我们去领，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要扩展他君王统治的范围。今天福音被宣讲，仍然是带着神的全能。也许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是每况愈下，这个邪恶是更加的猖狂。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看不见神的国是大有全能的，继续的向前推进和扩展？其实那是我们有眼睛却看不见。如果我们是有能够看的眼睛，我们会看见神的国正大有能力的，正国神国度的全能正大有能力的继续的向前推进，在这个世界神的国度继续的在扩展。苏俄攻打乌克兰，我们都为此觉得就是说忧伤，但是神却叫这些事情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一个机会，使得福音可以不断的更加的被宣讲，被许多的人可以听见和接受。所以我们教会支持的 Jews for Jesus 这个宣教机构的负责人，他跟 Jews for Jesus 在乌克兰的宣教士，因为在乌克兰也有一相当人数的犹太人住在乌克兰，那么战争发生以后，他们的宣教士仍然留在乌克兰继续宣教的工作。其中这位负责的宣教士他说，这个战争对乌克兰这个国家来说 是不好的，但是对福音来说是好的。因为当这个国家遭遇这样的战争的残害，有许多的人成为难民，但是即使不能逃亡，仍然留在乌克兰的这些百姓，这真是一个机会，他们的心更多的向福音敞开。所以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有许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来向人分享这个福音，而听的人心更加的敞开，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真的是需要这种的属灵的眼光。神的国从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临到，神的国正在强有力的向前推进和扩展，只等到这福音传遍天下，末时才来到。那时候基督就要再来，要带着荣耀再来。在启示录第六章，羔羊曾被杀的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对神呼求说，公义的神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就有白衣被赐给他们，然后神要他们安静片时，要他们安息片时，等到殉道者的灵魂，殉道者的数目填满。今天其实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福音基督徒受逼迫的这些国家 福音不能够自由的被宣讲，以至于很多的宣教士和信徒为了福音，为了宣讲福音，他们可能会面对殉道的危险。好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失败，但其实神国度的全能却因此被彰显，而且神的国是继续，即使是在最封闭的国家，仍然是非常有效的继续的在推进。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句句定准，神的国已经临到，神国度的全能是大有全能，是即使在今天在人眼中看来是黑暗掌权的时刻，但是神国度的全能是已经胜过黑暗。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认识神的国已经临到，而且继续的在推进在扩展，只等到福音被传遍天下，那么基督就要再来，使得神君王的统治可以完全的实现在地上。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其实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是何等的深奥的真理，我真是觉得说我们真是没有能力去明白，说不定我们觉得头脑是有某种的理解，但我们所需要的真的是属灵的理解。恳求我们的父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属灵的贫穷，我们没有任何的属灵的资源，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明白神借着耶稣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对真理 有一个渴慕，愿意花时间多多的去默想耶稣是谁，借着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以及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的所有一切神的启示，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按着这些真理，我们来祷告，来遵行，来使神的旨意最终可以完全的实现在地上。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好像今天都是为自己在内生活，我们不关心你的国度，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好让我们真的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真的是以你的国，以你的救赎，你的国度完全的实现，来成为我们生活所委身摆上来付出的一个目标。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